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会参院批准贝森特出任美国财政部长。
多国同意接收从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
新防长海格塞斯上任，聚焦以实力实现和平。
川普与莫迪通话，承诺深化美印战略合作。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与印度总理莫迪于1月27号通话，讨论深化双边合作及区域安全问题。白宫声明指出，双方重申了推进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探讨了莫迪今年访问白宫的计划。川普强调美印公平贸易的重要性，并呼吁印度增加采购美国制造的安全设备。2023至2024年，美印双边贸易额达1180亿美元，印度贸易顺差为320亿美元。莫迪在通话后于社交平台表示，期待与亲爱的朋友川普总统合作，实现全球和平与繁荣。双方都表示支持印太四方伙伴关系。印度将于今年首次接待四方领导人。美印合作还被视为对抗中共的重要战略举措。四方集团成员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印度对中共扩张野心持警惕态度。川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与莫迪的印度优先方针都致力于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推动工业化的发展。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宣布，将签署行政令，启动美国版铁穹防御系统建设计划，旨在应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该系统将参考以色列著名的铁穹短程导弹防御模式，并结合天基技术探测和拦截，目标是打造全面覆盖美国的防御网。川普表示，新防御系统将全程在美国生产，并承诺坚不可摧的铁穹将保护美国人民。目前，美国已有包括萨德、宙斯盾和爱国者等防御系统，但是还无法为全美国提供完整的保护。原因在于美国领土范围远超以色列，需要更高效且覆盖面广的技术。以色列铁穹系统自2011年服役以来，成功拦截了数千枚来自加沙的火箭弹，其拦截率高达90%。不过，该系统的设计只是针对短程导弹，川普政府计划升级为更适合美国防御需求的版本。目前，行政令尚未公开成本或时间表。
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周一表示，川普总统提名的小罗伯特·肯尼迪担任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的提名人选，已针对部分有争议的观点作出有效的解释，为其确认程序铺平道路。图恩在接受 CNN 采访时指出，小肯尼迪已向部分质疑其观点的共和党参议员提供保证，特别是针对其在疫苗、饮用水和生乳制品氟化等健康议题上的立场。本周，小肯尼迪将迎来两场参议院确认听证会，其中首场将于1月30号上午举行，届时他的解释能力将成为关注焦点。图恩透露，他从小肯尼迪的私人会晤中看到了向公众和国会释疑的希望，并认为其在与参议员的交流中已展现诚意与信心。
周一，约50名大屠杀幸存者和多国领袖齐聚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纪念该集中营解放80周年。这次活动恰逢世界大屠杀日纪念日，追悼在纳粹屠杀中丧生的600万犹太人。幸存者们点燃蜡烛，敬献花圈，悼念110万名死于此地的受害者，其中包括约96万名犹太人。部分的幸存者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如14岁时被送到奥斯维辛的贾尼娜·伊万斯，她提及焚烧尸体的气味。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核心，其设施包括毒气室、焚尸炉和万人坑，每天多达1.2万人被毒气杀害，许多人死于疾病、饥饿和残暴虐待。德国总理舒尔茨在纪念活动中重申对历史责任的承诺，呼吁后代勿忘教训。
哥伦比亚政府周一宣布，将派遣空军飞机前往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接回被遣返的110名哥伦比亚移民。该飞机于27号从波哥达卡达姆军用机场起飞，载有医务人员及相关官员，确保被遣返者有尊严地返回。这次行动源于哥伦比亚与美国就遣返移民问题的冲突。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此前拒绝美军机降落，引发美国总统川普的强硬回视，包括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高关税及实施签证和金融制裁。不久后，哥伦比亚宣布将派总统专机接回移民，并表示计划派出更多的飞机完成类似任务。尽管两国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升级，但美国针对哥伦比亚官员的签证制裁仍然有效。
台湾政府近日将52艘船东为中国人的权益船列入黑名单，以加强监控，防止海底电缆遭影子船队的迫害。据英国金融时报和法新社的报道，这些船只虽挂着卡梅隆、坦桑尼亚等国旗，但船东的背景大都为中国大陆、香港和澳门人士。台湾海巡署表示，这些船只涉及违规停留、慢速航行或下锚靠近台湾海底电缆区域。其中15艘被认为对台湾构成威胁，海巡署将通过自动识别系统监测异常动态，并在必要时登船检查。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多国同意接收从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周一表示，在川普政府更新官方政府消息来源之后，将在谷歌地图上将墨西哥湾的名称更改为美国湾。该公司还表示，将开始使用麦金利山来称呼阿拉斯加目前称为德纳利峰的山峰。上周，川普总统签署了行政命令，其中包括命令更改官方地图和联邦通讯上的名称。该公司表示，我们收到了一些有关谷歌地图命名的问题。我们长期以来的做法是，当官方政府来源更新名称时，我们会应用这些名称更改。谷歌补充说，墨西哥湾的名称仍将向墨西哥用户显示。该公司表示，其他国家的用户将同时能看到这两个名称。
苹果周一发布了针对 iPhone、iPad 和 Mac 的软件更新。对于支持这个功能的设备的用户，苹果人工智能会默认开启。这次发布是苹果推出人工智能功能套件的里程碑。人工智能是苹果的一项重要服务，因为苹果希望通过集成到 iPhone 和其他设备中的 AI 系统，来将其产品与竞争对手区分开来。苹果默认开启人工智能的举措，是朝着更全面推出这个功能迈出的一步。此前支持这个功能的 iPhone，包括2024年发布的机型以及2023年发布的 Pro 机型，用户在设置手机时会被提示开启人工智能。这个过程包括从互联网下载 AI 模型和进行一些安装。
中国新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 周一表示，由于自家开发的人工智能助理 DeepSeek 遭到大规模网络攻击，公司正限制新用户的注册。深度求索公司将 DeepSeek 服务中断和新用户无法注册等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大规模恶意攻击。除了周一的宕机灾情，DeepSeek 周日也出现了宕机状况。DeepSeek 开发的 AI 助理成本低廉，表现不亚于美国最优秀的大型语言模型，但彭博社报道，DeepSeek 跟所有其他的中国人工智能模型一样，对于中共认为敏感的议题会进行自我审查，它会回避大家对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或中国入侵台湾可能性等地缘政治问题的询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 国会参院批准川普总统提名的斯科特·贝德森出任美国财政部长。作为一名亿万富翁的对冲基金经理，贝森特将肩负制定新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任，并应对多项财政挑战。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周一以68票支持、2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川普总统提名的斯科特·贝森特出任美国第79任财政部长的提名。贝森特的上任标志着川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他将在减税政策、关税措施和联邦财政运营等方面扮演关键角色。现年62岁的贝森特是一位在金融界拥有丰富经验的对冲基金经理，也是川普政府经济议程的坚定支持者。他在确认听证会上强调，川普政府计划中的4万亿美元减税措施若不延长，将对中产阶级造成灾难性影响。此外，他坚持关税政策是打击不公平贸易的重要工具，并有助于增加收入，强化美国在国际谈判中的筹码。不过，部分民主党人和经济学家担忧，川普政府的政策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削弱美联储在控制通胀方面的努力。对此，贝森特表示，川普政府加强石油生产的举措将有助于降低物价压力。贝森特上任后的首要挑战是应对联邦政府的债务危机。目前，美国国会尚未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而川普政府已采取临时措施避免违约。贝森特承诺，在其任期内不会发生违约，但若减税政策得不到足够收入支持，联邦赤字将面临进一步恶化的风险。此外，市场对赤字增加的忧虑也推高了长期债券收益率，导致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利率升至7%以上，对美国房市造成压力。针对政府支出问题，贝森特在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表示，政府支出已经失控。不过，他重申支持川普的承诺，不会削减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贝森特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高阶的公开同性恋联邦官员。他在南卡罗来纳州出生长大，毕业于耶鲁大学，职业生涯辗转于多家知名投资机构，并曾创立自己的公司。未来，贝森特如何在减税、支出与经济稳定之间取得平衡，备受各界关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遣返非法移民是美国总统川普的优先事项。北京周一表示，愿意接收从美国遣返的经核实无证中国公民。过去一周，墨西哥已经接受了从美国递解出境的移民，中美洲国家也可能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议。请听报道。
近几个月来，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已派出5架包机，将数百名被认为没有合法理由留在美国的中国公民送回中国。尽管如此，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仍对中国政府长期拒绝在遣返事务上合作、拒绝签发旅行证件的做法感到失望。在周一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当被问及中方是否会接收被美遣返的中国公民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对于经过审查确认是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国公民，我们将予以接收。墨西哥过去一周则已接受了从美国递解出境的移民，包括非墨西哥籍的移民。中美洲国家也可能与美国达成类似的协议，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遣返者。墨西哥总统克劳迪亚·辛鲍姆周一表示，墨西哥政府正在与川普政府紧密合作，以接收数以千计被遣返的移民。与此同时，周一还有架军用运输机载着64名危地马拉偷渡客起飞。据路透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2名美国官员指出，这架军机从德州出发后，于周一下午降落在危地马拉。美国总统川普在自家的多罗高尔夫俱乐部对共和党国会议员发表谈话时，强调他将继续用军机将非法移民驱逐出境。反对的国家将面临惩罚性关税。此前，哥伦比亚拒绝2架从美国佛州起飞、再送偷渡客的军机降落，被川普祭出关税大刀后迅速让步，已经同意让美国军机前往。哥伦比亚外交部表示，周一下午会派一架军机到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接回110名被遣返的哥伦比亚人。 预计未来几天将派遣另一架飞机执行相同任务。川普上任美国总统后，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紧急状态，并签署多项和移民相关的行政命令。上个周末，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开始大规模驱逐移民，包括毒品执法局、联邦调查局和烟酒火器局等联邦执法机构联手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突击。 ICE 表示，仅仅周日一天就逮捕了956人，专注于暴力犯罪者、帮派成员和无合法移民身份的人。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国防部迎来新领导人，海格塞斯周一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29任国防部长。他承诺将通过恢复军队战力、与盟友合作以及重建威慑力量来实现以实力确保和平的目标。以下是详细报道。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1月27号正式上任，开始履行其领导五角大楼的重任。作为曾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的功勋退伍军人，同时也是前媒体主持人的海格塞斯，他的到任备受关注。在五角大楼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上将亲自迎接这位新任防长。海格塞斯强调，担任国防部长是他一生的荣耀，并表示五角大楼将加快行动步伐。他明确表态，国防部将迅速执行总统川普的合法命令，并对内部运作负责，确保更高的效率和问责。他在媒体前表示，我们会是盟友最可靠的伙伴，也是敌人最强大的对手。他进一步提到，川普政府将签署多项行政命令，涵盖边境安全、导弹防御系统引入及取消五角大楼的多样性计划 DEI。 此外，海格塞斯承诺将恢复那些因拒绝接种新冠疫苗而被迫离开军队的军人职位，并为南部边境提供所需资源，以保卫美国领土完整。海格塞斯的领导重点包括三大核心目标：恢复军人风骨、重建军队能力及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他特别强调，将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合作，遏制中共的侵略行为。他提到，我们将站在盟友一侧，而我们的敌人必须有所警惕。海格塞斯表示，美国将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避免误判，并坚持既有的政策基石，如台湾关系法和对台六项保证。在就职讲话中，海格塞斯誓言通过实力确保和平，并警告潜在敌人，美国准备在必要时以压倒性力量击败对手。他指出，五角大楼将专注于提高军队杀伤力、提升领导标准及加强军事准备。此外，他也在宣誓就职时感谢总统川普的支持，称能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服役是一生的荣幸。展望未来，海格塞斯承诺将以改革精神推动美军发展，确保美国在全球保持领先地位。他呼吁军队保持团结，迎接挑战，并以更高标准捍卫国家安全。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中 AI 竞争升温，川普强调领先中共的重要性，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 AI 竞争升温，川普强调领先中共的重要性；
川普签署一系列行政命令重塑美国军队；
加州女子助上百中国孕妇赴美产子被判关41月；
欧盟外长会议延长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一系列的行政命令，要求国防部评估跨性别军人服役状况，不再推动多元、公平及包容政策。 并让因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而遭开除的军人复职，以重整军队。川普签订优先考虑军队卓越与备战能力的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写着，一个男性声称自己是女性，并要求他人接受这一虚假的说法，这与军人必须具备谦逊无私的精神不符。川普签署的另一行政命令，恢复美国军队的战斗力，指出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及所有军事单位的运作不应受种族、性别有关的偏见影响。川普并签署行政命令，让2021年至2023年间因拒绝施打 COVID-19 疫苗而遭开除的军人复职，除恢复原来的军衔，并可获得追溯薪资、福利、奖金或补偿。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必须在60天内提出落实这项命令的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白宫已下令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广泛暂停联邦财政援助项目，等待川普政府进行评估。一位知情人士称，这份备忘录是由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周一下午5点左右发出的。备忘录称，各机构必须暂时停止所有与联邦财政援助的义务或支付相关的所有活动，以及可能受到行政命令影响的其他相关机构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对于外国援助、非政府组织、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性别意识觉醒和绿色新政的财政援助。这份备忘录指的是促进多元化、公平和包容的项目，以及民主党的气候相关倡议。备忘录称，暂停令将于周二下午5点生效。目前尚不清楚这份备忘录只是暂停了与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周签署的行政命令相关的财政援助，还是暂停了所有现行的联邦财政援助项目。
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政府周一解雇了10多名曾参与调查总统川普所涉的2桩刑事案件的司法部人员。在此之前，川普政府已重新指派多达20名司法部资深官员的职务，其中包括操守部门最高官员温斯海默和前公共贪腐部门负责人阿蒙森。史密斯是前司法部长贾兰德任命的特检，负责监督司法部调查与川普有关案件。史密斯主导2起针对川普的起诉案，一案指控他卸任后在佛州寓所海湖俱乐部非法继续持有机密文件，另一案指控川普试图干涉国会对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的认证。川普去年11月再度当选总统后，史密斯要求法院撤销这2起起诉案。史密斯本月初已向司法部请辞。
上周六，美国总统川普重申了他对格陵兰岛的兴趣，并表示格陵兰他志在必得。上周，川普和丹麦首相弗里德里克森通话45分钟。弗里德里克森强调，格陵兰岛是不可出售的。为了应对川普觊觎格陵兰岛，弗里德里克森寻求欧洲各国的支持。上周日，弗里德里克森宴请北欧国家领导人，并表示北欧国家始终保持团结。周二，弗里德里克森将到柏林和舒尔茨会面，随后前往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法德两大欧洲国家的支持。丹麦政府周一还宣布，将投入20亿欧元用于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这些地区因其靠近俄罗斯和美国而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周一表示，欧盟不会就格陵兰问题谈判，并支持欧盟成员国丹麦以及丹麦的自治领土，以及丹麦的自治领土格陵兰岛。
加州女子董静多年前经营企业，协助中国孕妇赴美国产子，让婴儿自动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克劳斯纳周一判处董静41个月的监禁，并下令立刻将她从洛杉矶联邦法院移监服刑。董静当天在宣判庭中抹着眼泪回忆自己从小因为中国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而没有兄弟姐妹的痛苦。他告诉法庭，中共政府强迫他的母亲堕胎，检方对董晶求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说他和刘维月帮助过超过100名中国孕妇前往美国。 董晶的丈夫刘维岳因经营美国快乐宝宝公司，去年九月被定罪共谋和洗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时取缔所谓生育旅游计划，也就是协助中国妇女隐瞒身孕赴美产子，包括董晶和刘维岳共有十多名被告。
欧盟周一决定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延长六个月，这是在匈牙利得到有关能源安全的保证之后，放弃反对立场，在1月31号最后期限之前做出的决定。欧盟国家官员曾警告说，如果不能在1月31号期限之前再次延长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被迫解冻目前用于资助乌克兰的俄罗斯被冻结资产。这次延续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包括各行各业针对俄罗斯的贸易禁运和冻结俄罗斯央行资产的措施。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资息目前被用于向乌克兰提供的500亿美元的贷款。路透社报道，欧盟在周一上午召开的一场大使会议中出示了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准备与乌克兰继续就通过铺设在乌克兰的管道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问题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末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曾经表示，他愿意签署一项合同，将阿塞拜疆天然气经乌克兰运往欧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中 AI 竞争升温，川普强调领先中共的重要性，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万维网1月27号报道，德州州长官方网站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德州州长阿伯特已正式向该州所有相关机构发出指示，禁止在中国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要求现有投资者从中国的创投领域全面撤资。阿伯特在信中还表示，他已告诉管理着近800亿美元的德克萨斯大学德克萨斯 A&M 投资管理公司今年早些时候从中国撤资。去年11月18号，州长阿伯特签署行政令，名为《关于防止外国对手骚扰或胁迫德州人》，指示德州公共安全部展开调查，并逮捕中共代理人。这些中共代理人试图代表中共政府行事，将中国的意见人士遣返回国。全球安全策略公司 State Armor 创始人麦克卢奇表示，中共正通过胡萝卜和大棒的两种手段渗透德州。卢奇说，德州对中共的反击非常有力度，他认为全美国都应该推出相应政策对抗中共。
受到中国深度求索公司 DeepSeek 发布低成本人工智能模型影响，美国科技类股周一震荡重挫。AI 芯片大厂英伟达跌幅达 16.86%， 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由于全球股票市场急剧下降，导致其他类别的避险行动，美国债殖利率跌至三周低点，美元指数则来到12月18日以来最低。周一，金价走低，一月交割的黄金期货跌 1.5% 至每盎司 2738.40 美元。现货价下跌 1.3%， 报每盎司 2736.75 美元。高盛集团于1月24号发布的报告指称，避险基金上周将投资撤出科技股，部分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市场反应过度，而且其技术成就仍有疑点。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竞选期间数度指称台湾抢走了芯片生意，他周一在佛州迈阿密对共和党国会议员表示，很快就会对电脑芯片、半导体和药品课征关税，但他不会像前总统拜登一样用补助来吸引这些生产必需品的产业回流美国。川普称，台湾占了芯片生意的 98%， 我们要他们回来，不过我们可不打算像拜登一样用那种荒唐的数十亿美元补助计划。台湾经济部随后发表声明指出，台美半导体等科技产业高度互补，特别是美国设计台湾代工的模式，打造出台美产业双赢的商业模式。台湾经济部指出，未来将持续关注美方政策，彼此紧密联系和合作，面对全球各项挑战之际，确保台美产业及国家利益都能互利发展。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美中人工智能的竞争日益激烈，一款名为 DeepSeek 的中国人工智能应用近日引发了市场震荡，并引起白宫和科技界的高度关注。川普总统周一表示，面对这场竞赛，美国必须全神贯注以保持领先地位。请听报道。
本周，一款由中国公司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 DeepSeek 引发了全球关注。这款应用功能类似于 OpenAI 的 ChatGPT， 但其声称的开发成本仅为600万美元，远低于西方类似产品的投入，迅速引发美国科技和金融市场的震动。周一，随着 DeepSeek 的推出，美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股价暴跌近 17%，以科技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下跌 3%。 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特使戴维·萨克斯在社交平台表示，这一事件说明人工智能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他认为，川普政府撤销拜登时期的 AI 监管行政令是正确的决定。川普总统周一晚间对此回应说，中国公司发布 DeepSeek 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需要集中精力以赢得这场竞争。他强调，美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并有能力继续保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在此之前，川普于1月23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告撤销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安全发展行政令，理由是该政策给美国企业带来过多限制。他同时保留了针对 AI 数据中心能源需求的支持命令，表示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 AI 项目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市场分析师指出，川普政府可能会通过加强私营部门合作，增强国内投资，以及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等多项措施应对这场 AI 竞争。上周，川普政府联合 OpenAI、甲骨文和软银等公司宣布成立星际之门人工智能合资企业，投入高达5000亿美元，并规划将其中的1000亿美元用于建设 AI 数据中心。此外，美国国会对中共技术审查的担忧也在升高。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表示， DeepSeek 的设计遵循中共法律及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实施网络审查，这对全球自由信息流通构成威胁。有报道显示，该应用会自动删除涉及中共敏感问题的回答，例如天安门事件相关问题。川普总统强调，美国的 AI 技术开发不仅关乎经济利益，更是国家安全与全球领导地位的关键。他表示，我们不仅要领先中国，还要确保未来的每一步都走在前列。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共为了拿下台湾，除了搞乱韩国，第二步已经把手伸向了日本。台湾总统赖清德总统在首次新年谈话誓言确保护台的三大使命，而川普总统对台湾有了新的计划。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27号小年夜发布影片来向台湾人民拜年，同时强调他会坚定地落实三大使命，也就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照顾2300万人民的生活，让台湾上涌，每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就在赖清德发表黄历新年讲话之际，台湾海巡机构周一报告，已发现52艘悬挂方便旗的可疑中国船只，台湾怀疑海底通信电缆遭割断与此类影子船只有关。目前台湾的情况在外界看来不容乐观，中共除了不断的使用在灰色地带加强侵扰，明显的加强了对台湾内部的渗透手段。日前，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联合删除冻结了国家预算。台湾立法院删除国防预算后，国台办随后在记者会暗挺立法院两党删减相关预算，更加引发国际媒体的关注。英国经济学人指出，从立法院通过争议三法到冻结国家预算，有瘫痪政府的可能，而台湾现在的处境是正中北京下怀。面对中共入侵威胁， 且在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台湾增加安全开支后，台湾立法会却冻结了政府的军事现代化计划的大部分资金，受影响严重的一定是军事领域。众所周知，川普提出的国防预算的加强就是为了台湾自保。与此同时，川普还计划加快对台武器供应。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日前谈到台湾时表示，川普要把超过200亿美元的积压军事物资赶快交付台湾，目的就是威慑中共侵台。目前台湾掀起全台罢免亲共立委潮，而国民党立委翁小玲竟然抛出修宪罢免赖清德总统。外界观察这种情况与韩国极为相似，封杀护国法案，删减国家预算，罢免总统，让韩国政局陷入混乱。中共想打破第一岛链布局，不只是针对韩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有迹象透露，北京正试图透过宣传、外交行动等途径，无声入侵日本冲绳，来为未来犯台做准备。而中共的目的只有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美日战略同盟可以护台。而冲绳距台湾不到750公里，境内有近3万美军，如果台海有事，日本的支持将扮演关键角色。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今天就是除夕了，祝您阖家团圆，我们明天再会。